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十二月二号，公元2015年1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国际藏学家批中共这藏政策遏制藏语文发展；中共媒体歪曲报道，迫使美国受访者出面澄清；涉藏题材短片素有登获奥斯卡提名；西藏青年会全印巡讲活动宣告结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教授表示，中共未能认真实践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规定，并且其实施的藏语文无用化政策严重遏制藏语文在西藏境内的发展。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马特·阿德勒针对西藏语言状况近日专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在访谈中，罗伯特·巴奈特教授主要提出了中共政府从未实践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保护民族语言政策，以及在西藏境内实施所谓的双语教学政策，导致藏语文在西藏境内的使用范围缩小，严重影响了藏语文的发展。罗伯特·巴奈特表示，中共占领西藏后，在西藏境内开办了藏语节目和藏文出版刊物等，这貌似在促进西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可其单一性的阿谀奉承共产党政策，刻意使用官方词语复制汉语节目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藏语言文化的有力发展，限制藏人的艺术创意。罗伯特继续指出，当今中共管控了所有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尤其在西藏境内实施所谓双语教学政策，把民族同化的恶手伸向幼儿园孩童，这将严重破坏藏语文的发展。同样，中共在西藏境内实施的文化政策使藏语文在本土沦为无用化和次要。罗伯特说，在西藏，一个能说流利藏语和使用藏文的藏人，除了可以担任藏文教师外，无法找到较好的工作，他们在就业中成为弱势群体。关于如何保护西藏语言文字时，罗伯特教授认为，更多的外国人进入西藏，可以要求导游和运营商具备流利的藏语，这能对藏语文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罗伯特教授也呼吁中共领导层能够借鉴北欧纳维亚半岛实施的双语教学制度的成功和运作方式，来完善其在西藏境内实施的双语政策，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媒《中国日报》肆意删减一名受访美国记者的观点，在报道中让外界误认为他是中共体制的拥护者，引起了这名美国记者的不满。他通过脸书澄清了整起事件，对《中国日报》提出指责。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中共官媒与境内外亲中媒体在报道涉及中共当局与中共体制等敏感问题时，肆意歪曲事实已不是秘密。就在近日，曾长期驻中国报道的纽约客记者何伟在接受中共官媒采访后，发现观点被完全歪曲报道，愤而在脸书上对中共官媒进行了抨击。何伟在脸书上发布消息，解释了整起事件，并附上了中文译文。他表示，日前接受中国日报的采访后，发现对方将部分采访内容以何伟本人署名文章的形式刊登，并删减了他表达出的主要观点。何伟写道，文章略去了关键部分，包括最重要的一点，即我认为目前中国很难实现政治上的改变， 因其整个政治系统相比埃及的更为根深，从而其缺陷也更为蒂固。我表示，正是出于这一理由，当下的反腐运动将走向失败，因为中国并未着手触及其系统性的缺陷。发现自己受访的内容被以署名文章方式发表，而且关键部分被删除后，何伟要求中国日报从网站上将其撤下，并发布撤稿公告。后者只是从其英文网页上撤下了该文，但拒绝发布撤稿公告。何伟表示，中国日报的文章无法代表他对中国与埃及的全面看法，他也绝不会对这样一则报道表示认可。中共长期打压媒体报道自由，通过官媒肆意歪曲事实真相，何伟的案例只是其中一项。就在近日，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向媒体解释未在罗马会见达赖喇嘛一事时，指出达赖喇嘛确实有提出见面要求，日期已经确定，但不是现在，双方仍然在接触。然而中共官媒中国西藏网以及亲中共媒体文汇报与多维等却公然篡改教宗的原话，歪曲报道称教宗方济哥表示达赖已要求同他会面，但日期没有选定，他暂且无计划。在2013年，澳大利亚人报编辑罗文凯也曾无奈出面澄清中共的歪曲报道。当时中共官媒为宣传美化制藏政策而公然谎报罗文凯等澳籍记者对西藏现状给予了赞扬。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旅欧华人胡伟和一名法国导演联合制作的摄藏题材短片《素有灯》获奥斯卡提名，影片反映中共意识形态下西藏民族的文化与信仰处境。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日前公布了第87届奥斯卡全部奖项的提名名单，其中摄藏题材短片《素有灯》获得最佳真人短片提名。此外，短片有望年内在北美上映。这部名为《素有灯》的仅有15分钟的短片，以诙谐的视角和创新的电影语言呈现当代西藏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处境。短片拍摄于西藏安都阿坝州若尔盖县，全片由一个固定机位拍摄，描述一位藏人青年摄影师和他的助手在变幻的背景布前为多位藏人牧民拍照的过程。当影片最后幕布被放下时，才露出当地的真实环境。影片布景从北京天安门、奥运场馆、迪士尼乐园、夏威夷海滩到长城和布达拉宫不停地变换，好似一部舞台剧。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名藏人老奶奶手里拿着被中共劫持失踪的第11世班禅喇嘛法像和其他藏人牧民们站在北京天安门布景前的拍照。华人青年导演胡伟表示，拍布景照片在中国还相当普遍，我想拍一部结构整饬的电影，介乎虚构与纪录片之间，现实与梦想之间，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之间，中共意识形态与西藏的信仰之间。他希望呈现徘徊于信仰与意识形态间的藏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利用场景置换让静态与动态图像进行对话。胡伟还透露，中国大陆没有专门给短片的拍摄许可证，该片由法国公司投资，来自法国的剧组对当地不熟悉，在海拔4000米以上工作，与藏民演员沟通不便，全程克服了诸多困难，令他十分感激。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各邦藏人冬季经商区开展的西藏问题宣讲活动于今日正式宣告结束。详细内容请听策人的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从2014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开始，对印度东西部境内的上百所藏人冬季经商区分组开展了以西藏青年会和西藏自由斗争事业为主题的西藏问题巡回演讲活动。这一为期一个多月的巡讲活动于今天1月22号正式宣告结束。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扎西兰桑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由该组织副会长丹正思觉、媒体联络人次汪卓玛、理事会成员丹增汪秋、尼玛曲宗、扎西顿珠和自己六人组成的巡讲活动小组，已对印度各邦境内的上百个藏人冬季经商区开展了西藏问题巡讲活动。扎西兰桑表示，在活动过程中，有部分地区的藏人民众对西藏青年会的工作运转和政治立场等方面表达了质疑，但经过活动人士从多个角度和观点进行了澄清和讲解后，均表示认同和支持。他还强调，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藏人民众的热情迎接，对该组织的未来发展和开展类似的活动给予支持，并提供经济援助。据介绍，西藏青年会成立至今，每3年内前往印度各邦境内的藏人社区开展相关活动。这一次是西藏青年会第15届理事会成员们上任以来对印度各邦藏人经商区开展的第一次西藏问题巡讲活动。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策人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于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
1954年，年仅19岁的达赖喇嘛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有过多次交谈。西藏史学者次仁夏加写道，毛泽东似乎与达赖喇嘛处得不错，两位领袖相见了多次。毛年纪比较大，以父权的姿态告诫年轻的达赖喇嘛民主的真正形式，还指点他如何成为真正的领袖。他也告诉达赖喇嘛，如果对驻西藏的中国代表不满意，可以直接跟他讲。达赖喇嘛发现毛衣着简朴，说话慢条斯文，每句话含义丰富而且清楚准确。大部分时候毛的谈话友好而温和，只是偶尔会情不自禁地表露出对宗教信仰的轻蔑。有一次毛靠近达赖喇嘛的耳边轻声说，我了解你，但是宗教是毒药。整体而言，达赖喇嘛对毛的印象良好，那时他的年龄只相当于大学2年级的懵懂学子，而且长期在封闭的宫廷中研修佛学经典，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哪能分辨毛泽东隐藏在微笑背后的杀机。所以他在书中描述了当时的真实感受，我相信他不会使用武力将西藏改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于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列。